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3年12月13号，星期五，农历11月11。好，那么听众朋友们，下个星期二就是初十五，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
喂。
你好。
喂。
你好。
台长听得到吗？
听得到。
啊，台长你好啊，先给师傅请安。
啊。
嗯，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台长，就是同修的妹妹18岁，现在会念大悲咒和心经，颈椎不好，但是她爸爸就是帮她找了个认识人看颈椎的。那个人练了几十年的气功，用气功帮她发力。治疗颈椎，然后同修知道这方面很复杂嘛，不想让妹妹去，但是又不能得罪他爸爸。请问台长，那个同修的妹妹在气功治疗的时候，如何保护自己不受影响呢？
念大悲咒呀，只能这样啊。嗯，你知道他吸的什么气啊？气功这东西很危险的，你知道，有的人是吸天地之灵气，有的吸各种的地气，有的吸树气，就是树木里面的气，还有吸那个地灵的气，还有人身上有鬼气，你这种东西都不知道的，听好啊！他把吸来的气从你发功发进去的话，那你就自己你就不知道咋回事了，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的。
嗯。
那就念大悲咒了。
那当然念大悲咒啊。嗯。你要知道，一个人吸气的话很麻烦了，有的人把邪气吸进去了，对不对啊？比方说，这个人一直不正的话，他经常脑子动的都是邪念，那你跟他关系很好，你不就吸到他的邪气了吗？明白吗？
对的。
开玩笑啊！
明白了，
不是开玩笑的。
我知道了。谢谢台长开始。台长，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台长每次26次咱节目还有问答嘛，还那个每次录音都有很快的更新嘛，每次都听都有收获，但是有些同修他就是收的很好，但是不太听录音。问答有时候听，但是常常录音，他们第一说可能没时间听，第二还说就是有系统的出的电话，他们觉得听了气场不好，可能会影响气场，还会影响家里气场。这个他们说的对吗？这样子？
当然不对了。那如果没有台长，他一个人在说，你当然气场不好了。那台长在这里看着呢，就等于有一个，比方说有一个老师在边上。看着学生做功课，对不对呀？那这个学生当然应该，就算这个学生功课做得不好，但是老师在边上管着呢，你边上看的人也不会错啊。如果你老师没有的话，这学生做的功课乱做，你在边上跟他讨论，你把他做错的功课抄下去了，你是不是也跟他一样做错了？就是受到他的气场了呀。那有老师在边上不一样的呀。那台长在边上，他们跟我的气场一相应，那他能影响到你啊？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吧？好，我知道了啊，谢谢台长开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台长，我最近身边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都要改名字，然后有些同学就改了一两个又不行，又改一个，然后有些最多的改四个。就想问问台长，这样改来改去名字，改几次这样的魂魄是很不全的，这样子。
改名字没关系，改了名字要叫100天，如果100天不叫到，这个名字就稳定性不够，灵动性不够，明白了吗？
叫100天。
100天不三个月呀，要叫3个月，明白了吗？ 名字当然有灵动性了。
哦。
有过去有的人，人家生出来没名字，看看他傻笑，整天傻笑，叫他二傻子，二傻子，你看二傻子傻不傻？真的傻的。你听到我叫他傻瓜傻瓜，你看他傻不傻？他很快就变成傻瓜了，明白了？名字有灵动性的。你就骂一个女人好了，你现在骂她贱女啊，你贱女啊，骂到后来这个女人越来越贱，都有讲究的，名字当然有讲究了，对不对啊？
那有没有规定一个人能这一生能改几次名字啊？
没关系的，一般的不要超过，一般不要超过十次都没问题啊。你也不能天天往走
道了。谢谢台长，开始。台长，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就是爷爷奶奶他们那一辈的，就是坟墓，就是可能，比如说爷爷奶奶是一个坟墓的，然后就是说可能奶奶超度，然后到天上去了，但是爷爷在地下，这样就会不会影响？
没有什么影响的。一个上天是人家自己的造化，人家修行所为，一个在下面那也是他自己的业障所为，只有一个人上去了，那个人更努力了。比方说过去在外国语学校，很多学生，人家周围的人出国的出国，到其他的地方到其他地方，他们很多同学就会鞭策他要更努力，你听得懂吗？没啥，我觉得没啥不好，没什么不好。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台长。开始，台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就平时吃饭的碗，如果全部换掉的话可以吗？家里人说不能换碗，因为是金饭碗嘛，把碗换掉就饭碗没有了。
那只不过是一个传说，从传统的那个理念上来讲啊，什么东西不要换了，碗啊，什么东西筷子啊用惯了，用惯了。但是我问你啊，你如果筷子坏了呢，你碗坏了不换呢？这是迷信，这没有什么的，你只要不要往心里去就可以了。你任何事情你只要往心里去就麻烦了。那人家还有的土著人，我们澳大利亚土著人他不用碗的呢，那他就没饭碗了，人家本来就没工作。听得懂吗？傻姑娘。明白吗？
听得懂，听得懂。好的，我知道，谢谢台长。还
有
一个问题，
因为你的心里有
结。我做梦做到跟同事会喝豆浆，但是那个豆浆就很好喝的，不过要10块钱，这需要十张小房子。
喝豆浆实际上就是一种果报，就是说你现在可能求的某一件事情，这个某一件事情如果想成功，你就得再念十张小房子，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的，然后又梦到这个同修送给我一只新的鞋子，这鞋子很漂亮，但这鞋子是卡通的狗的小狗的鞋子，我说不能送鞋子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啊，这个你会有小人了。
啊，
犯小人，
哦，那我就念姐姐咒，好的，我知道了啊，其他没什么问题了啊，台长辛苦了啊，感恩台长，关心一下，
拜拜，小丫头不让我讲话了，好，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好。
你好。
啊，师傅你好。哎呀，真没想到，没打几下就打通了。啊，你最近还挺好的吧，师傅？听你在节目当中很疲倦的，很劳累，
你
要多休息，要早点睡觉，不要睡得太晚。
不要睡得太晚，那是你的愿望。还想睡得早啊？这么多一大堆事情怎么办呢？半夜三更还有人要来看图腾的呢，什么办法？
啊，是啊，我在节目当中听到了。
什么办法？
也看到你。
人家的事情都是大事，每个人都是自己。哎呀，我的事情最重要，我的事情最重要。哎，没办法。请讲，小姐。
好，师傅，请问，那个，请开示一个问题哈。说胸前有万字符的有哪些菩萨？ 如果学佛人胸前有很亮的万字符，代表着什么？
什么万字符啊？就是那个标签，佛的那个标签是吧？
万字符，就胸前的那个。
啊，就是那个，就是像一个像那个标签是不是？一个像一个大叉一样的，就有点像那个这个轮子一样的东西是吧？
啊，对对对，是。
你的问题是什么？
哦，我就是说，如果是学佛人胸前有很亮的万字符，代表着什么？
那是你看见的，你怎么知道你胸前有很亮的？
嗯、
你看见了是吧？
嗯。
啊、很简单。
不是我自己，是别人。
别人看见没有关系。
就
会。就跟第一跟佛很有缘，但是像这个万字、哦，它是反的，明白吗？你看看那个、
哦、
那个希特勒，他们也是一个这个字，他们那个标签是反方向的，佛菩萨是正方向的，明白了吗？
哦，
这就是佛跟魔，希特勒就是个西魔，就是个魔鬼，听得懂吗？
哦，
所以当你有这个万字符的时候，说明修的还是不错，跟菩萨很有缘分。好啦。
哦哦，啊。再问一个问题，师傅，给那个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只能给这两位菩萨跪拜的是哪位佛菩萨？
你去查字典上面都有，好吧？这种问题不要问我。
啊。
台长，以后还想好好学学佛学院呢，这些问题我都会懂得的。我现在是解决人生的烦恼问题，这些都是知识性问题，书本上有的东西。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好。嗯。
你打开网上就有了，你打进去它就出来了。好了。
嗯。好，那个师傅，请解一个梦。
嗯。
那个有一次做梦梦见你，我坐在你的办公室对面。
嗯。
然后呢，你很开心的在那收拾桌子上的东西。
嗯。
你那个桌子是那种。嗯，它那个紫红色的那种很亮的，
嗯，
然后收拾东西的时候，你拉开抽屉，从抽屉里拿出来，1分1分钱的人民币那个钢镚、
嗯，
放在桌子里，桌子上面一个盒子，
嗯，
很多，然后呢，那个我就意念当中我就跟你说，我说那个你身边这么多人，怎么自己还打扫卫生？你就很开心的说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嗯，然后呢，就是看到外面就是很多同修，就是佛友在那排着一个长队，好像就是说要你接见似的，
嗯，
后来这个梦吧，就说，感觉告诉我说，嗯，观世音菩萨帮了你很多，嗯，忙。
那当然了，没有观世音菩萨的话。哪有心灵法门，哪有卢台长啊，感恩之心啊，不是我要感恩，全世界的心灵法门，全世界念经的佛友们都要感恩观世音菩萨，这才是个最大最大最大的大慈悲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明白了吗？
嗯
嗯，
对，
这个菩萨不得了了，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能量之大，这个覆盖面之广啊，这是没有办法的，真的。
对。
嗯。
嗯。那个师傅问一下，就是说11月初一出生的男女有区别吗？他在初一出生的有代表的什么？
你专门问这些问题，十一月实际上已经靠近冬至了，应该。明白吗？
嗯，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一般的说，十一月这个月是比较硬的，叫硬月，听得懂吗？
嗯。
命硬，为什么叫11月11号叫光棍节啊？命硬的人，
嗯、
那就是很硬的，听得懂吗？我们说这个月份是叫硬月，硬月的话呢，那女的出来的呢，那就说明了她上辈子很多都是男人投胎。明白了吗？
嗯。
那么男人呢、
嗯、
上辈子出来的呢也是上辈子是男人投胎，那么就更硬，明白了吗？
哦。
啊，所以十一月份来的人、
哦、
生出来 很快就要多给他吃五谷杂粮，磨成这种像小麦、荞麦这种东西，让他不停的喝，这孩子会长得非常非常的健壮，而且大起来会非常有前途。说他血是热的，说他流出来的血是热的，你听得懂了吗？
哦，
就是说是护法神之类的人物。好了，我不想再讲下去了。
好，
明白了吗？
开始
啊。是不是你孩子是十一月初一生的？
我自己。
你自己啊？那你不是护法吗？你还不够厉害啊？你看看你讲话温柔的，脾气倔得像男人一样的，而且你要知道，像你这种十一月一号出来的人，命硬的人，婚姻啊很难满足的，听得懂吗？
我是初一，不是十一月一号。
啊，初一对吧？初一很好的，初一十五的都很好。
是初一，不是一号，师傅，你听错了。
那台长也是初一呀、阴历啊。厉害的，我跟你说啊，初一的人厉害呀、初十五的人也厉害呀。还有很多人说，菩萨日子出来的话有没有关系啊？咋没关系呀、哎，我不想多讲，明白了吗？没关系。
明白了，师傅。
明白吗？好了。
师傅。谢谢师傅开示。我在节目当中听到有的那个同修吧，有一个那个就是泥沙样结石，胆结石。后来呢，我在那个得到了一个，就是说一个就是中药方子，就是一个偏方吧。我在这里告诉。世界上如果是有胆结石的同修的一个方子很简单，就是核桃仁半斤250克，黑芝麻250克，加上那个鸡内金150克，三种东西磨成面。
第三个是什么？核桃仁。第三个是什么？最后一个是什么？
鸡内金。
鸡内金什么了？
鸡内金是一种中药。
鸡内金。好了，你讲完了，你的感觉，你的帮助人为人的精神，台长是肯定的。至于你这个偏方是不是有偏啊，本台概不负责。好了，请大家慎用。
他说打石头，他说打石头。那个挺好的，效果挺好的，所以我就说那个你胆结石这样的，
你也不懂的，打石头挺好的，因为石头有各种各样的，有泥沙样，有很硬的石头，还有很多的结石，不一定什么都打得下来的，小的泥沙样的结石可能打得下来，听得懂吗？你不是医生，这种民间的偏方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要用不同的偏方才能治理不同的病因，明白了吗？好了，傻姑娘，再见了。
师傅，请你加持我学佛，那个勤上进，不要懈怠。
好好的，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你自己都知道了，你就是懈怠，听得懂吗？千万不能懈怠啊！因为一个人一门精进的，很能够什么事情都能成功。东打个井，西打个井，一辈子没水喝。一门精进打一个井，打一口井，很快就有水喝了。好了，再见了。再见啊。
好，
再见。
谢谢师傅。
再见。
师傅多保重身体。
再见。
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你好。
哎，师傅好。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你好。
那个师傅跟你分享一个事儿，然后就是前两天我说那个就是有一次打电话说有一个那个校长那个是主任，他那个打老婆那个，然后前段时间说去开法会，说跟着六月份去开法会去，然后现在变得自己昨天自己念经了。他又太高兴了，然后昨天他们就跟我说，这个都是我住的嘛，然后他一步一步从开始打。
是太高兴了，然后
也
让观
世音
菩萨加持。
观世音菩萨太慈悲了。嗯。
是菩萨真太慈悲了。他有一段时间他自己有一段时间真没信心过下去了，然后就说天天赌博，现在反正几乎啊赌博，反正慢慢他自己也真想，他自己说身上有灵性嘛，管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
对啦，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自己身上有灵性，所以他很多事情他就知道要改了。过去啊就等于不知道自己身上有毛病，一会儿这痛一会儿那痛，现在知道哪里生病了，就知道要照顾好、爱护好这个肝啊、肺啊、脾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听得懂了，谢谢师傅。
嗯。
哎呀，太高兴了，我特别高兴，谢谢师傅啊。
嗯。
然后那个，师傅，我然后还有一个同修，他自己家里在，就是说没，这个刚开始修心灵法门，他之前在庙里请的那个，就是说各种佛菩萨，但是。选的照片呢，一直没上香。他要请下来的话，还用念七七七吗？
他请下来的话，还要念七七七。
哦，好。然后我告诉他，但是一直没有供香，也得念是吗？
可以。
哦，好好，我回去我告诉他。嗯，你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我问一个问题，那个就是说我们烧送小房子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从那名字那儿开始烧，有的时候说是从那个下面开始点的，从下面烧，到底我现在一直问这个，到底是从哪儿烧比较合理？
从头从上面开始往下烧。
啊，这还是从名字进正处那一块。
对啊，你先把名字叫出来之后，人家排队的人就排到前面来准备拿了嘛。你听得懂吗？
哦，
否则的话你从上面先烧进去，后面那些人等着，有些人等不及就抢了，啊，鬼很多
了。哦，师傅啊，
听得懂吗？
好好，
念小房子呢可以从下面念，就像造房子地基一样的，这个是
对
的。
对对
对，嗯，好了。
嗯嗯，师傅，还有一个那个，我有一次看病说用了香炉不能用两个大耳朵子是吗？
大耳朵可以用，不能大耳朵，用两个狮子的嘴巴。香炉边上两个大耳朵，很多都是用狮子嘛，明白了吗？
哦。
啊。
哦，大耳朵是可以用，就是戴那个两边耳朵端是吧？
对，不能用狮子的形象。
嗯嗯嗯。
雄狮的，雄狮的事情啊，听得懂吗？嗯。
啊好。好好，知道了，师傅，没别的问题了。师傅，祝您身体健康，好
好
保重身体。
好，谢谢啊。
哎，好，谢谢师傅，再见啊。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嗯。喂，你好。
哎，你好，卢台长。
你好。
身体好些了吗？
好些啦。
因为上次我听到你在咳嗽呀。
啊，就是太累了。
台长，这个世界上的全部的佛子都爱你呀。
啊，谢谢啊，谢谢啊。
啊。
谢谢啊。嗯。
啊。
嗯，
我今天就是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的。
好。
因为。第一个问题就是前几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那个地上一大堆的西瓜，然后我就跟一位同修在切来吃，那个时候吃的非常好吃，就是这个原因，这个什么意思呢？
哎呀，你念得非常好，你最近有很多果实，切西瓜和吃西瓜都是幸福的象征。如果你现在处于很多烦恼之中，你务必要坚持，很快就云开雾散啦。
哎呦，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啊，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卢金同台长啊。
哎，谢谢你们了。
今天就是我心里很烦很烦，就是最近我念经的时候嘛，就是说我的势头不会转，还有我的心一直跳，那就是我心里有一个烦恼，就是根本上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得不到，现在我只是得到心灵法门观世音菩萨给我的水能。
够了够了，
因为我什么都不想、啊、
你以为他们得到什么了？ 砸大家跑到人间来，你说你以为得到什么了？这有钱的人能得到什么了？什么都没有就走了，你要得到干什么？人间的东西得的越多，天上东西得的越少。人间的东西得的越少，天上的东西得的越多。你以后要记住，你是回天的，我们到人间是来旅游的，旅游完了我们就要回去的，听得懂吗？
我也知道这个，我知道，我时常在修，我就是我的文化这个底文不好，我是要非常的用功，比人家要用功多一倍。
对啦。
然后我每天都看那个
白话佛
法，
非常好，
然后我就天天在家里念经，什么不想了，因为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的，是假的，你说的对，
完全正确
啊。然后呢，就是我这个问题呢，就是啊，我心里就是那个结就解不开。
嗯，
因为我老公这个人呢，他的脾气非常僵，非常绝。以后我跟他，以前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每天都生病了
啊，
每天
那就说明他的命很硬，他把你压死了，你听得懂吗？
我知道什么，我只能退一步，什么发脾气我只能退一步，我不能够跟他硬来的。我整天憋在心里那种怨气，就是说就形成我这种二十几年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他身上有几个大灵性的，他天天恐叫大喊大叫，
哎呀，
然后这二十几年来我受尽了苦头，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因为这个人他从小时候他去那个好像就学校里面的跟同学里面去那叫那好像那个什么经啊什么的，童子经啊，
哦，
就去看到那个、
哎、
那些有基督教的同学身上有灵性在，
哎呀，
拉他们出去啊，拉到处乱走，他就最怕这种东西。
哎呀，
可是他的性格，他的命嘛，有人给他算过，他的命就是说全部是木头啊，木啊，金木水
水火土的木啊，
全部是木。
嗯
那个人呢根本不开窍，脾气硬得不得了。然后我不是修了心灵法门吗？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去打通给你的电话里面，我一看到你的心灵法门在报纸上登着，我就马上喜爱了，因为我看到你这个人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慈祥。我说我就以后就跟定这个心灵法门。以后以前我也是有每次去教去一种好像是道教之类东西，还没有想清楚，别人就让你进去说给你点到了求到了，然后我就没有跟着。那天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就是我看到一个很矮的小人，他说要找工作。
嗯，
所以嘛，就看到那个座台上很多那种其他的经文，我另外问一位其他的同事，我说这是什么经文呢？他说别的宗教派的。
嗯。
然后我就不管了，然后不懂谁扫，把它扫到地上去。那个是我就是毕业嘛，这种。
这个是过去，不管什么宗教什么东西，你就算不学的话，你也不能把人家书弄到地板上去的呀，听得懂吗？
不是在梦中呀。
啊，梦中。
嗯。
梦中嘛，念几遍礼佛就可以了。嗯。
我听你的节目就说你梦到小矮人就是倒霉运啊，对不对？
啊，对对对，小矮人是小地府的小鬼呀、
啊，
给你捣蛋的。
啊，最近我不是很不舒服嘛。
嗯。
那天我不是打过电话给你看过那个膀胱那个尿道了吗？
啊啊啊！
然后就是说。我每天就是把你的节目把你的那个生活全部都告诉我老公，我说怎么样跟他分享，他听他的静静，因为他怕接触这种东西，他就是念什么经文呢、啊、他就是念那个准提神咒二十一遍，他就唱经文，我就跟他说那个大悲咒你不能唱，台长说不行的啊，这又停下来，然后我说你要跟着卢台长来学佛，我们一家人是两个老头，我说你好好的修，
嗯，
啊，我也修，他就支持我，什么我去，我说我要去跟马来西亚去开法会，我要跟着去，然后香港我也以后要跟着去，他支持我，啊，他都支持我，然后他就偏不肯念那个啊。
你不能一下子成功的，你要慢慢来的嘛。
没有啊，因为我以前念那个心经，自己念就求菩萨，要叫他修佛，不要乱来。他每天去买那个六合彩，你知道吗？赚了一点小钱，自己那个头脑又不开窍，他这个头脑呢，这二十几年我一带着他工作，他什么事情解决不了，你知道吗？我就 我明白我自己的感受，我明白他的脾气，我没有什么，只是心里面有时有点就是那个，就是说怎么这个性命，我的命这么坏啦。我小的时候我不是来到这里受报了吗？在我的家里面也帮他们拼命的赚钱，然后照顾他们一家，就是安定下来
还债啊。还债就是这样，还债实际上是还一辈子的呀。
啊，
一般的很难在这辈子还完的呀。
对呀、啊、对呀、啊、那然后我就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也不听，天天就在看着那个六合彩，就是这种就是。
哎，六合彩的话那是一个过程，等到以后慢慢的就不六合彩了，明白了吗？就六根清净了。啊，听得懂吗？
他很奇怪，他就梦见你两次，他也是信佛的，可是他就偏偏他就不要去啊、就是念经，就像我们一样。然后他然后有一天他写一张字条给我，离人鬼神这样写，你看看
啊，
我怎么办呢？
你没怎么办，你就继续这么办，因为你这个人嘴巴也不好。
对，
听得懂吗？
对，
你讲起来人家像刀子一样割人家的。
对对对对，
明白吗？
这个是对的，对的，因为我小时候就父母打呀打啊，整天连父母就打孩子，就变成这个种情况了嘛。
啊，对呀、
啊。啊。
所以你就慢慢你也厉害了呀。
嗯，我也是蛮厉害的，因为我在生活上就是自己独立的，自己搞定自己，没有人帮助的，就是这样的人。
啊对啊，
啊，嘴巴也不饶人的，真的。
你不饶人的话，你现在说人家也不饶你啊。
嗯。
明白了吗？
啊，
这就叫报应啊，还听不懂啊？
是啊，我知道报应，全部是报应。
啊。
真的，全部是报应，没有办法了，就是我要好好的修了。
一定要好好修。
啊。
坚持。
嗯。
啊，
我
大修。
我坚持，我不代谢，真的，真的我不代谢，因为只有观世音菩萨才能够救到我们的心灵，只有卢金红台长才能救到我们的心灵。
你听台长的话，你就好好的努力。
嗯。
明白了吗？
嗯嗯嗯。
好了。
嗯、啊啊。
好了好了、
啊。谢谢台长，感恩台长。
再见啊，再见、
非常感恩台长，台长你要多保重啊。
好，谢谢、
谢
谢
谢谢谢谢，
再见。
谢谢。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喂，你好。喂，这位听众，你打通了。喂。好啦，我再讲数到五啊，你不讲话我就关了啊。一、二、三、四、五，好啦，没办法了啊。哎，自己知道。哎呀，但是我一关了之后呢，有十几秒钟，就是说人家打不进来。喂，你好。喂。
喂。
你好。
喂，你师傅的吗？师傅的。
对。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那等会儿啊，师傅的吗？哎，师傅你好。
你
好。那个是什么？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
那我想帮同学问几个梦，请师傅帮同学解梦。
啊。
一个同学说，他说他前一段时间做子宫肌瘤，做了子宫肌瘤以后，他说第二天早上梦见跟师父到世界各地去弘法，梦里感觉是欧洲和北美的法会，
哎、
好像有人在。给师父助念大悲咒，非常紧张。后来呢，王同学说为什么？自存小房子，这个同学就赶紧给师傅念自存小房子。再后来，师傅就出来了，让他跟就是这个做梦的同学跟几个弟子按照英文26个字母排成一个阵型。师傅站在
这个很简单，师傅的可能会到北美去，明白吗？啊，
哦，
啊，然后呢？所以呢，经常出去，所以呢，有时候出去的话呢，会受到有一些灵界啊，明白吗？实际上，他做梦做到的并不是现实当中的跟我斗，实际上是灵界跟我斗法，你听得懂吗？
哦。
所以要好好的正心正念，要靠着观世音菩萨，明白吗？
嗯，我们一定正心正念，跟着师父一门精进。
嗯，好了。
然后我再问一个梦啊，就是前两天就是不是冬至马上到了，上个星期我打通师父电话，师父说我不是跟师父说冬至怎么烧小房子给祖先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梦中我又怀孕了，然后好像是三胞胎。后来好像但是梦里的意念我还是要打掉两个孩子，好像说养不起这么多的孩子，这是不是我打他的孩子没操作还是什么？
是打掉两个孩子是吧？嗯，
不是，梦里就是我梦在做梦的时候我的意念就是想打掉两个孩子保留一个孩子
啊，那就是两个操走了，一个还在
对吧？
嗯
啊，哎，师傅，我问一下，那现在冬至马上要到了，我现在每天在家里念小房子，但是每天觉得这个浑身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很累很累，感觉
正常，
什么原因啊？
完全正常。
正常。
嗯，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早就放出来了，提早一个月放出来，清明也是提早一个月放出来，七月十五鬼节。中元节也是提早一个月放出来，冬至也是提早一个月放出来、那么放出来之后他就回家找你们麻烦了，听得懂吗？
哦，好的。那师傅，我再帮同学问一个梦啊，就是他说是2013年1月19号早上梦见这个同学做梦梦见师母，他说师母在一个很暗的房间里给很多人看图腾，很多人把出生年月和生肖都写在一张纸上，写得满满的，密密麻麻，全都是数字。这个同做梦的朋友走过去，师母就对他说你最近身体不好，肩膀和腰酸痛。当时呢，这个同学他做梦的同学他爸爸是住院的，他在医院里照顾，没有办法按时念小房子，只能做功课，所以当时觉得身体呢确实不好。同学就说了，他说是的，我最近肩膀和腰确实不好。师母就跟他说了，他说你身上有灵性啊。接着他这个做梦的同学就对师母说，他说我爸爸非常着急我的婚姻，我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啊？你4年以后才能结婚。这个同学他很着急，就大声地说，我现在已经36岁了，再过4年我就是40岁了。他说我爸不相信我，他说这个做梦的同学就跟师母说，他说我不信你说的，我要找师父看事。他一着急梦就醒了，完之后呢，他就感觉不对了。他说他一眼中这个师母啊，但是样子好像不像，请师父看事，他的姻缘到底有没有？到底怎么可能？
姻缘实际上第一，姻缘要去种的，种植姻缘。
嗯。
比方说种善因得善果，对不对呀？啊，他想找老婆，他想嫁人，他怕时间太长，他应该多广结善缘，广种姻缘，然后种善缘得善果，对不对？
对。
哎，就是这样的啊，明白吗？
好的。
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
谢谢师傅开示。
哎，好吧，如果这种梦里有的师母看上去不像的，那不一定是。是师母，
但是他说意念中像呀，意念中就是师母呀。
啊，那说明要好好教育教育师母了。
好，谢谢师傅，
再见，
谢谢师傅，谢谢，
再见，再见。
师傅请多保重啊。
好，谢谢，
再见。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 你好。
哎，师傅好，跟你稍微等一下。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有同修他那个做梦梦到他老公，他老公和另外一个朋友在一个车上出去，然后他发现老公的话把自己的钱包拿给了朋友，朋友呢又把钱包放到他朋友妈妈的那个包包里面去了。当时同修呢就很生气的跟他老公说把钱包抢过，他说你怎么可以把钱包放给人家，然后呢他打开皮夹子就发现钱包里面有很多钱，然后呢他就取出一半的钱然后拿出来把钱包还给他老公，然后就走了。
嗯，
请问师傅这个梦什么意思？
很简单，他老公要上当受骗了，欠人家的债要还了。他现在就是说他因为念经，他知道他老公要还人家债，所以他不给人家还。
嗯，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嗯，
好的，师傅。还有师傅就说，同修做有位王同修做梦和李同修一起参加师傅的法会，然后在参加法会期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就是说有几个人围住李同修，然后王同修就站过去问他你们要干什么，那人就是说我要让他吃一枪，就要打他一枪，然后他说你们不可以伤害他，然后他就站在那个李同修的前面，然后呢那几个人呢就还是打了一枪，然后子弹从那个李同修的胸口穿过去，然后李同修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他说他没事，然后呢胸口就有一个就是说发现就是挂了一个观世音菩萨的挂件，完了之后呢这时候呢王同修就发现师父从一架飞机上下来了。
好啦好啦，
嗯，
还不知道啊啊，观世音菩萨的护身符替他挡掉了地下鬼对他的追击和伤害，但是呢他继续要努力，否则的话呢他这种灾和难会很多的。为什么师父坐飞机下来了？坐飞机下来嘛救人的呀，我坐飞机下来旅游的，听得懂了吗傻姑娘？
懂了懂了师父。哦，好的，谢谢师父。
嗯，
然后还有师父就是说有位王同修然后做梦梦到就是说他穿着就是说他跟一个人在一起，然后发现另外一位同修身上的衣服啦下摆是破破烂烂的。
嗯，如果梦见人家同修还活着，穿着破破烂烂的，说明这个同修的业障很多，他如果想帮他什么
衣服的那个下面的下摆
啊，下摆的话破破烂烂就是业障了。明白吗？
还有师傅就明白了。同修师傅梦比较多，然后师傅就说同修的话他是就是说做梦梦到和另外一位同修两个人去参就是说坐飞机出去旅游，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有一位同修就是说我去洗个澡，然后发现他洗澡出来之后呢有做梦的同修就发现自己穿着洗澡的同修的衣服是背业了吗？师傅
是啊，当然背啊，怎么会不背啊。
好的师傅。然后师傅我要跟您忏悔，然后我就是说因为礼拜六的时候打通电话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还是有很多的虚荣心，还有就是说修心修行这块还是有很多的漏洞，然后师傅对不起。
你现在能够境界提得这么高，能够认识到自己这么多的错误，说明你这个人境界很高，各方面都在进步。多忏悔就可以多进步，多忏悔求办事都会如意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然后师傅我也知道打通图腾之后，然后师傅有给了很多的加持，然后本来就说本来是要转变的，然后之前的话没有很顺，然后师傅打通师傅电话之后呢过了第二天然后我就把电转出去了，然后谢谢师傅，然后谢谢观世音菩萨，然后就说也跟很多的佛友就是说师傅的加持是无处不在的。
你们知道好了，这种事情我从来不讲，很多人跟我讲几句话第二天回到家什么都顺利了。过去我们电台那些小朋友节目主持人跟就喜欢跟台长谈，谈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他说一个礼拜都舒舒服服而且都顺利，我都不讲。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那些孩子又没学佛嘛，所以我不跟他们讲这些事情的，你说对不对啊？好了，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师傅你那么辛苦。
好好努力了。辛苦没
办法。师傅就是说想问一下师傅，就是说有同修做梦自己家的鱼缸里面有一条美人鱼，他梦见美人鱼是什么意思啊师傅？
梦见美人鱼如果是活的就说明他最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会很顺利， 因为只要是不是死鱼啊，那就是不会沮丧，如果是死鱼那就最近一段时间会非常的窝囊，听得懂吗？
哦，懂了，师傅。
嗯。
还有师傅，就是说，我们冬至的话，因为师傅去年也开始过冬至这块的问题，然后今年师傅是还有新的开始，还是就是按照去年的开始，开始做呢，师傅？
冬至是吧？嗯。
嗯，对对对。
要记住，啊，冬至要首先要记住，凡是冬至、清明和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他一个月之前你就会身体不舒服，经常会这里痛那里痛，经常会做梦做到亡人，经常会有这种心里想不通的感觉，实际上这个就说明你家的灵性已经来要了，所以就冬至之前要多念经，多念小房子，在祭拜冬至的时候呢，最好用水果和香，明白吗？然后呢再给他烧小房子，明白吗？啊，
明白了，师傅。
啊，我跟你，
我们就说把，
你讲。
师傅，您说。
啊，我没有说什么，就是说桌子要稍微高一点，桌子不能太低。也就是说，亡人的像放在那里要稍微高一点，不能太低。
哦，明白了，师傅。然后其实，跟去年其实应该说是差不多，师傅，对吧？
对，对。
嗯。嗯，明白了，师傅。然后还有师傅，就是说，有位同修他做梦，梦到就是说跟另外一同在坐电梯，坐观光电梯，然后电梯的终点站就是说是1503，然后呢，同修呢他就是说电梯上面就是说今天先到五楼，明天继续。
嗯，很简单，1503，实际上是他自己修心的一个目标和高度，这个目标和高度可能是包括着条件。1503有可能1503张小房子，明白吗？也就是说他目前所念的小房子只能达到他一辈子所念的小房子的这个位置是5，也就是相当于1503，如果是整个一个大概念的话，他5那就是在1003，也就是刚刚把一个尾数去掉。
嗯嗯，
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好的，好的，师傅。然后师傅的话，您注意身体。然后就是说，因为前两天就是跟很多的，就是有几个佛友在一起在聊天，都说师傅太辛苦了，为我们付出太多了。
对啊。
然后就是希望师傅您能保重身体，因为您身体好了的话，我们也会很开心。完了之后，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然后师傅身体不好，我们很多的弟子也会担心您的师傅，所以请师傅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你们还没讲到一个最，
不要太累了。
你们还没讲到一个最原则性问题呢，师傅不愿意，本来不愿意讲的，你们都不知道，很多人拿着师傅的气场啊。如果我身体不舒服，很多人会不舒服的，听得懂吗？
是的，师傅。
所以你们自己要好好努力的，不要让师傅太累了。有时候听到你们好的事情，我特别开心。一听到这个人搞事情，那个人搞事情，师傅就真的心里觉得很难过。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呢？你自己过你的日子，你为什么去搞人家了？我真搞不懂啊。你自己好好的活得挺好的，有这么一个法门，在家里念念经，你为什么要搞来搞去了？我真的想不通啊！哎，好了，好好努力啊！
我跟几个师兄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弄好，不要让自己再有心意，师父就已经会轻松很多了。
对啊，经常告诉我点好消息，我听了都开心。像刚刚今天，哎呀，老公过去呢是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呢，打人专门打老婆的，现在呢不打了，不打了之后呢打冷战，打冷战现在呢开始念经了，开始烧小房子了，哎呦开心啊！你想想看，一个女人天天在家里被老公打，什么日子啊？台长这样把她解放出来了，啊，她精神解放出来了，你说对她来讲，她活的都会长啊！我要听这种好消息，听得懂吗？
明白了，师傅。
好了好了，
师傅，我们一定会努力好好度人的，师傅。
再见啊，
好的，谢谢师傅，师傅再见。
再见再见。
嗯。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喂。
喂。
你好，台长。
你好，你好。
总算打通了。
你
说的山东话比我山东人说的还好。太开心了。我想问一下几个问题哈，总算打通，所以很多问题。人家一般是说，以前我听说有一句话叫一两黄金三两福。
嗯。
一两黄金啊，三两福，就是这个人，这个人有这个有这个东西可以享受的话，一定你的福气要比你现在拥有的要多，是不是？
对呀、啊，一两黄金三两福，因为黄金会涨会收会缩水，
啊，
所以基本上黄金都是涨的，所以它叫一两黄金就你就拥有了三两福气了，听得懂吗？
对，所以我就是在想，这个福气是不是我们应该就是平时的时候应该多做功德，或是你以前上世上上世所做的那个功德所转换成那个福气。
对呀、啊，就是这样的呀。
啊，所以拥有的肯定是你做了一定的功德了，是不是？
对呀、
啊。啊，还有。好，还有就是有经常我听说有人起名啊，起你说起四个字的名字，中国人起四个字的名字不是好，不太好。
不好的，
是不是？
不好。
那一般我们是三个字哈。
嗯。
如果两个字呢？
两个字嘛，坐不住呀。
啊，坐不住。
哎，两个字的名字的人到了晚年都不行了呀。
哦，是这么回事。
哎。
啊，还有这个字，两个字的话，那重叠的名字肯定很多。像这样阴天阳间，会不会搞错人呢、啊？
不会的，因为每个人的气场不一样。
啊，是这么回事。
哎，这个气场是最重要的。
啊。
名字相同有什么关系了？名字相同，你没那个命。你听得懂吗？你法国人，你随便找一百个叫拿破仑的好了。
啊，
那他们都能像拿破仑一样伟大吗？
啊，对，
有的人名字太大了，在托儿所就不停的生病，最后长到十几岁就死了。你的名字会把他压死的，取得太大的名字也不好啊。
啊，还有我听你以前的那个讲的时候说，那个古人的名字最好不要取，
不能用的。
啊，
过去有一个双胞胎呢。那他爸爸呢？懂点文学呢？唐朝的时候有一对很富有的双胞胎，他就把这两个名字放在孩子身上了。这孩子自从有名字之后，不停的生病啊，这个倒下来，那个倒，那个倒下，那个倒，倒霉倒透了。
啊！
啊，倒得不得了啊！后来叫台长看，台长一看嘛，你们都知道的呀。
嗯。
这两个人的亡魂在他们身上呀。
还有是不是这两个人这个福分没有啊？
对呀、
啊，
你如果命中很有钱的话，他们两个人的名字给了也不好，明白吗？
好的，嗯。
你去看看好了，哪有名字一样的？
嗯。
明白了吗？你比方说你现在李嘉诚有钱，你在下一辈子你再出来一千个李嘉诚好了，有几个人会像李嘉诚一样有钱了？你告诉我有哪两个人名字一模一样的，上辈子和这辈子一模一样的，这辈子也有钱的，你告诉我有不啦？
嗯，没看见过。
哎，好了。
还有就是这个灵性哈，这灵性有时候在身上，有时候是在外面，有时候是在房子里哈。
嗯，什么叫灵啊？灵不就会动的呀？
啊！
所以叫灵动呀，灵动啊，灵动性嘛，就叫灵动呀。灵不动的话呢，还叫灵啦、
啊。啊。其实我觉得他们比我们人厉害哈。
那当然了，鬼有五通的。
啊。
你以为啊？鬼要弄你的话，他在暗处，你在明处啊。
嗯。
搞谁雷啊？
其实有时候人家说话是有道理的，是不是？
什么叫人话？就是古人说的话很多都有道理的。
哎，
这你们不懂呀。
啊，人你在明处，他在暗处。
啊，对呀、啊。现在古人说话啊，传下来的风俗有很多是不对的，但是古人说的话都是有道理的。孔老夫子、孟子说的话都有道理，但是你说风俗，把那个福字去倒过来，有毛病啊，脑子都坏掉的。很好好的一个福气，把它倒过来。那是因为有一个皇帝他搞不清楚，他看人家说哎这个字人家贴反了，他说哎福到了福到了， 讲了句好话，所有的老百姓都把福字倒回来，整个城都倒霉啊。
哦，是这么回事
啊。你也去，现在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把好好一个福字去倒过来贴，你怎么不把人拿顶看世界了？那不全颠倒了？
对，有些东西要有区分的，是不是？
当然了，有的叫迷信，
嗯，
有的叫智慧。
对
啊，
所以我觉得跟着你学的话就要长智慧，不是什么东西可以照搬的。
长了长愚痴，那就是那就不要跟我学，长智慧了就跟台长学。
对，有些东西真的是很难区分哈。
有的人呢，真的很愚痴的，一辈子愚痴的。你去看看好了，经常想不通的人，他都是愚痴的。为什么？为什么他这么害我呀？为什么我对他好一辈子啊，他还这么对我不好啊？你去叫他唱歌好了。有一个歌不叫《为什么》。
啊、那就有些人自己的命不好，怪老天不公平，这是、
啊、就是更愚痴了，就愚痴到极点了。他、
啊、
自己命不好，还要怪老天爷。
对。
啊，你想想看，比方说一个小孩子，爸爸妈妈天天叫他不要摔跤，不要摔跤，他今天命不好，嘣摔了一跤，回来说你们怎么不叫我啊？
嗯。
爸妈没讲啊。
现在就是听你的看你的书，听你的讲广播号，然后现在懂这个东西。以前这个真
懂的，过去学佛什么都不懂，很多人跑到庙里去磕头都名字都不会报的。你打电话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是谁打的不啦？
对对对
对，
是这么回事。
对 对, 对，什么都不懂的，
马上磕头。
你跑到庙里去，谁来告诉你啊？
对
啊，你告诉我，谁来告诉你啊？连小和尚都不理你啊。
嗯，是的
啊，对不对啊？
嗯，
要给你们讲的，不讲行的，学佛不讲不懂啊啊！你到学校里去上课没老师行的，你先到庙里去拜佛，没有法师给你讲解，你行的？
是是是，对。还有，台长，还有一个是意念跟灵感有什么区别？
意念跟灵感当然有区别了。意念是什么？意念是你臆想出来的念头。明白吗？灵感那是你突然之间有菩萨给你的一种智慧感觉，智慧感，智慧感就是灵感。
嗯，这个就是灵感带有智慧了，是不是？
灵感是智慧，本身就是因为你想到人家想不到的事情了。
啊
那很多做生意的人，他为什么会赚钱啊？他有灵感呀。
嗯。
那为什么叫意念呢？你意念想，你会想错的也有的呀。啊，人家邻居骂你一句，你的意念一想，他骂我，好，我下次给你点颜色看看，这叫意念。如果灵感是什么？他骂我，哎呦，他对我有意见了，哎呦，邻居关系要搞好，好了，马上要到圣诞节了，我送他点礼物。
啊，对。
啊，那你就不是解决问题了，这叫灵感呢。
嗯、
哦。那叫意念呢？现在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我就觉得意念是不是来自于自身呢？
意念来自于这个意念，当然了，意念是来自于自身，是在我们的六识田中，也就是说在你的八识田中以外，还没进入你的心田，对外界六尘所产生的一种对应感应，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产生出来的这种感应，明白了吗？不一定是对的，就像你看见马路上这个人在打他，你在边上肯定恨这个打他的人呐、啊。
对。
但是你不知道啊，他刚把他家人全杀了。
对。不
你知道的，你知道的，这就是六尘所染给你的感应，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还有一个哈，就是人不是人有脸相有手相吗？脸相从心生，是不是？
相由心生。
哎、嗯。相从心生，对，然后那个手纹变化是不是也有根据啊？
对啊，手纹变化跟你的血液循环全部都有变化。举个简单例子，我问你一句话你就明白了。这个人一天到晚恨人家，一天恨八小时，一年你告诉我365天，你说说看，他这个脸有多少小时？一天八小时的话，要几万个小时都恨。你说这个脸相会不会恨相出来了？
嗯，
你这个手血液循环，血液很毒，血液相当于机油，你这个血液浓度很高，那手相也会变化啊。
啊，
恨人家的人血液膨胀，你知道吗？ 为什么血压高的人会发脾气啊？怎么没道理啊？为什么会血压高啊？正常生气的人血压高脸会红啊，为什么喝酒的人脸会红啊？因为喝了酒之后血液循环加快啊。
是
所以他脸就红起来了吗？
啊，对。那么男左女右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那当然有道理啦、
哦、
因为根据自己大脑而来的呀。
哦、
明白了吗？因为那个小脑和大脑男的女的正好相反呢。
啊、哦、是的吧。
啊，
是这样的
啊。一个是大脑发达、
哦、
一个小脑发达，所以女人们台上不是说看不起女人，女人们容易气量小一点，动的脑筋小一点呀。
对。
所以小脑发达大脑不发达，男人是大脑发达小脑不发达呀。这个都不懂啊。大脑发达嘛是主左面嘛，所以男人中风嘛那都是左手边嘛。
啊，好。
左脑出毛病，右手不能动，明白吗？
对，这个懂。
你就懂了。
这其实跟自然界也有关系哈。
那当然了，你不懂把它联络起来呀、
啊，
跟自然界很多人还问我的最简单道理，哎，人跟天有什么关系啊？天归天，人归人，哎，天跟人什么关系？那我问你，今天天气不好，你心里开心不啦？
对，
你被子就不能晒了，你洗碗机不能，你那个洗衣房都不能用了，
嗯，
有关系不啦？
对，是有关系，但是这个东西男左女右应该是也是了，现在哈，现在看，
好好学了，你们差得太远了，
是，
你们过去啊，简直就是等于在这方面是文盲了，
我是文盲、
啊、
在佛学方面我一点都不懂，
所以跟你们讲要赶快学。为什么台长全世界去开法会啊？就是要让所有的人赶快知道这些佛学方面的知识啊。
嗯，对，
很多人真的拜了一世佛，因为佛是什么样都不知道，把菩萨跟神仙呢、啊、把地仙呢、啊、把鬼仙呢、啊、全部放在一起啊。
嗯，对，
他说菩萨怎么不吃烤乳猪的，有毛病啊。
对，
你说有没有病啊？你告诉我呀！菩萨给他拜烤乳猪，给亡人跟菩萨放在一起，你家的亡人特别厉害，
对，
变菩萨了，
对，
什么都不懂，我有什么办法？讲了，有些人听，哦，明白了，
嗯，
讲的有些人还不卖账，还不听，还骂你，就像老师讲了很多，有些同学骄傲的不得了，在下面还说老师这个不对的。老师不对你对，那就怎么不叫你做老师啊？
是。还有那个魂魄哈，有一次我听你一个节目，跟一个那个同修说，怀孕时候一个孩子怀孕时候就有魂魄，一个是说三个月之间没有，这是个人情况而已还是？
是啊，一般的情况，正常的情况，只要这个胚胎一层形成，魂魄马上就上去，这叫击杀鬼呀、
啊。
为什么叫击杀鬼呀、
啊？
击杀鬼叫击死了，马上要投胎了。
投胎了。
所以人家骂人呐、啊，开车开得这么快，你是击杀鬼呀、啊？上海人们最会骂人家，击杀鬼呀、啊。
我听到过
、啊、骂人击杀鬼啊，去投胎啊。
啊，这个意思。
啊，就这个意思啊。当然，胚胎一形成，他就一个了。
啊，
明白了吗？
有些人三个月没有呢。
三个月没有，就是这个人不好不坏。
啊。
要找一个适合他去投胎的人。
啊，是这么回事。
啊。
嗯。
有些人呢，他已经怀孕了，到七八个月了，这个灵性还不进来，为什么？就是这个孩子出来到了他妈妈身上是来报仇的，或者是来还债的，所以必须等他的魂魄完全在下面登记啊，弄好啊，什么都弄好，或者等晚一点，他怪他时间把他拉下来之后，才放到他的妈妈身上去。等，所以为什么有一个老人刚死了，有些孩子就出生了？
啊，对，
对对对对对，有一个女的呢，对婆婆好坏的不得了呢，啊，结果呢，这个婆婆刚死呢，孩子出生了呢。结果孩子一出生，他生意不好，家庭不好，身体不好，破产离婚，就这个婆婆来恨死他，把他搞死的。
哦，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不讲怎么明白啊？
是啊。
哎，
是要看书啊，要看书，要听啊。
嗯，要听正的，不要听邪的。
对，还有一个就是问题，就十八层地狱是不是有十八层啊？
有啊。
啊，有啊。
怎么没有十八层啊？
那一般你说的就是 他在地狱里面。
上刀山、下火海，这种都是地狱里的啦。还有粪坑地狱。
哦。
啊，冰天、冰山地狱，还有无间地狱，不得了的。
这是你就是为什么给人家一个就是一个建议，就是你要多少张小房子，是不是跟那个地狱层次有关系啊？
这个是小房子越多，你越不会下去啊，不会走得下去，下得快啊。
那些有些过世的人，你就跟人家做，因为你不同的数量的小房子。
那当然了，他如果这个人要下地狱的话，你小房子没有几千张够的。
啊，是这么回事。
人家已经要上天了，你稍微那个几十张拖一把，人家就上去了。明白了吗？所以在背后阴人的人是最坏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如果这么阴人家一次的话，地府都给他记账的呀，阳间不记没有关系的。所以在家里挑拨离间，背后说人家，你去看他到时候生的就是恶病啊。那么如果你在阳间，比方说你就是骂人打了人，最多是撞一下摔一下，这叫阳病，明白了吗？阴病就是从里边生出来的，捉摸不到的，那么癌症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
对，
明白了吗？
所以做人要特别小心，
不能阴人家的。你有话还不如讲光，对不对啊？
好的，好了。还有你等会，还有梦多的原因是什么？
梦多的原因有好几种，一种是身体问题，体质好，体质不好，明白了吗？还有一种嘛，就是经常有预感。两种都有的。
对。都有。
好了。
那就是加强那个大悲咒。
大悲咒，你有时候做梦对你并不是件坏事啊。
是。
好了。
像我天天有梦，这种是什么原因？
天天有梦，第一，人属阴。
嗯。
身体比较虚。第二，经常能够跟地府或者天上打交道。好了。
好的，最后一个梦就是我今天做了一个梦，我到那个房子里面，不是很黑也不是很暗，就是一般的房子里面去找我妈妈已经过世了，我去找我妈妈没找到。
那就是很简单，你给你妈妈念过小房子超度吗？
超度。
也就是说你妈妈肯定是离开地府了，没找到的话就是你下去想去找她没找到，她一定要么就是超度到人间，要么就到天上了。
因为我以前请你看过他到已经到阿修罗了
啊，那当然你在下面找不到了，很简单的，明白了吗？
这么简单，太开心了。
好了，
谢谢你，非常感谢，懂了很多，谢谢。
好，再见。
再见。
有的学了，好好学了，学无止境
了。是的。
嗯，
是的。
再见，
谢谢。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没有问题。喂，你好。
Hello。
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
你好。
啊，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给打通，先弟子向师傅请安。
谢谢。
祝师傅法体安康。
谢谢。
师傅是去德国是吗？祝师傅平安，一路顺风。师傅昨晚梦到你了哈，弟子还跟师傅请安。
啊，谢谢。
师傅想请你写几个梦哈，第一个其实是前晚我梦到一个男人，他给了我一个小孩，可是那个男人我不认识的，他给了我一个很可爱的小孩抱抱，然后他就拿回去了，然后我还跟他讲了一句话，就问他你懂心灵法门吗？你那边有没有人跟你们讲心灵法门？然后他们说不要听，我说只给我一分钟，然后我讲心灵法门很好的，请念经花化解你的冤结啦，跟那些不好意思，我很紧张。这个梦其实是有关于到我打胎的孩子吗？
对呀、对呀、
啊。
非常好。
是我打胎的孩子吗？
应该是你打胎孩子走了呀。
走了哦 ，OK， 他很漂亮，很可爱，他给我抱了一下，然后他就抱回去了。
看见了不啦？
好，因为我都一直在念了，有时候会梦到小孩，我又不知道是不是他回来了，我又继续念。好，然后师父想问一下关于同修的吼，我读了一个朋友，他刚刚念经的时候跟做功课的时候，他自己发梦到他家里那个观世音菩萨吼，突然间那个头不见了，然后他就叫他老公，在梦里的时候他叫他老公来看那个菩萨像的时候，那个头又回去了，那是什么意思啊？
这里看见那个鬼啊，鬼会头一会儿上来一会儿走掉的。
哦，这样是他家里有要经者吗？
对呀、
啊。哦哦 ，OK， 这样我叫他念一些家里的小房子咯。
对。
啊，他已经开始做小房子给自己的要经者跟超度妈妈了。
完全正确。
OK OK， 好。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同事，我度了他之后，他整天发梦，然后有一天他发到一个梦，就说我是穿着古装，然后旁边有两位尼姑，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叫他小心有中风啊，心中风病啊，这样子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啊？
嗯，对不起啊，你再讲一遍。
他我的朋友哈，我度了他之后，他开始念小房子之后，他有一天梦到我穿着古装，然后我的旁边有两位尼姑站着，然后我就跟他讲要小心身体，会怕有中风。
啊，
是他身体有事情吗？
对呀、啊，一定有问题。
哦，他很年轻而已哦。
嗯，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哦，他。这位同修他很发心，一开始修心灵法门就念很多小房子，而且有一天他还梦到说有一个妖精者在他梦里，一个女孩子他不认识的，跟他讲心灵法门很好，希望他能不能念小房子给他。
嗯，这可以，非常好。
对对对，然后师父想问到一个关于小房子的东西哈，因为曾经有听到同修打进来说他拿了一些戒烟的小房子都在家里，然后就惹了一点事情，因为现在我想念那些小房子收起来说到时候有紧急的时候用的，这样子会不会有？
不会的，你红布包啊就好了，没事的。
因为他们说一个电筒只可以装50张嘛，所以我就装少一点40张。
啊，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嗯。
没关系哈、哦，因为我现在一直想有时间就念多点收起来，怕紧急要用到。
要准备一点比较好。
对对对对，因为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家，
对，
我比较担心他们哈、
嗯。
好，然后师傅可以给问一下，如果我在工作方面哈、跟老板每次有冲突啊，我就一直念解节奏。如果除了解节奏，还有什么方面？
心经啊，心经啊。
念给他吗？
对啊，念给他心经啊。
哦，因为他整天都跟我很不好，所以我
很不好。你给他心经是化解你们两个冤结。说明你们两个有冤结，不要这么自私好吧、
哦、
你给他念了之后他对你好一点，不是你舒服啊、
哦、
你不给他念的话他接下来更对你不好，你化解不了这个冤结，你难过呀、
哦、
你不自私啊，心情这么好我就不念给他，你不是还是人类的自私啊？
可是他不是华人都 OK 哦。
那当然了，全部 OK
的。要念多少遍心经这样子？
七遍啊，先开始啊。
哦，我本来是想说要不要写小房子，写就是我的名字，化解恶缘，烧小房子也可以吗？
哎，给他念点心经。
心经好，
像你这种解决不了，一定要念的，嗯。
哦，可以可以，那个可以，我已经可以照着到的七遍可以，没问题。
嗯、
然后想问一下师傅，我的经 OK 吗？我念念。
好了好了，不看了，好了。
只是感应一下而已。
嗯，感应还可以。
哦，可以，好，谢谢哦，谢谢师傅。
嗯，乖一点啊，
不打扰。
乖一点，努力一点，听得懂吗？
好。
好。
哦，嗯、好，师傅，我会努力，有什么方面？
好啦，有什么方面现在马上把电话挂掉，就这个方便。
好，谢谢师傅，祝师傅身体安康，
不要自私就好了。
哦，我知道，好、
嗯、
我知道，好，谢谢师傅，
好，再见、
嗯、拜拜。
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哦，请问您是不是卢台长？
我是卢台长啊。
啊，卢台长您好，我想请问您几个问题。
请说。
啊，经常发白日梦和发呆，是不是魂魄不全？
对，基本上是这样。
啊哈。
嗯。
哦。
梦多，自己不能主张意识。自己的意识不能自主，就魂魄不全，很容易让其他灵界的意识进入到你的思维当中，所以你经常就会发白日梦。
嗯。
另外一个，你刚刚讲的是什么？另外一个什么？
发呆。
啊，发呆很简单。当你看问题、想问题、想了想不到、想不通、想不到这个原委的时候，人就会发呆。这个时候你的魂魄就出去了，所以发呆的人叫暂时性的魂魄离身。
嗯，
明白了吗？
嗯，我经常会发白日梦和发呆。嗯，我妈妈也是。
你一会儿发呆，一会儿发白日梦，你的魂魄一定不齐的。好了，所以魂魄不齐的人特别容易胖。
啊？
啊，你现在我看你，我看到你现在就比较胖。
我知道我年渊源。
好啦。嗯。
嗯。还有多一个问题，为什么虽然好像脑子里能够想出很多道理，让好像把人间的事情全部放下和看开，但是心里啊，但是我的心好像是打不，就是放不下，
还是放不下。很简单，
就是业障太深。
很道理，很多道理都是这样的，懂道理不一定做得到。
嗯，对。
啊，对不对？在家里想好了，回家跟老公不要吵架。他这今天怎么骂我，我也不跟他吵架。好了，骂了两三句之后憋不住了，马上我给你骂到现在，你还要骂，吵了吧？
嗯。
这个说意识并不能决定你的行动。
嗯。
明白了吗？要意识力很强，才能让你的行为改变。
嗯。
所以这叫愿力，没有愿力，你怎么改变你的行动啊？
嗯。
明白了吗？
哦。
所以每个人都想改，就是因为你的业障重，所以你的无明习气才重。无名习气重的话呢，你就不容易改变，明白了吗？
嗯，明白。
啊。
嗯，所以只是，所以要怎样做才能够把心中真的放下？
真的放下是靠长期的锻炼和磨练的。
嗯。
人家真的放得下的人是不停的在放，由小放到大。
嗯。
我现在举个简单例子，你想放下，你把你家里最喜欢吃的东西全部送给别人。你把家里你最喜欢的东西全部送给别人，人家苦的人你去送给别人，你去捐掉。
是要舍这样的。
对
呀，
对呀，舍就能改变自己，舍就能防止自己的贪念，防止贪念的人才能放得下。一个人要死的之前，为什么把这个东西遗产分给这个分给那个？因为他知道他带不走的呀，他知道带得走的话，你看他有几个死掉的人肯给别人呐？
嗯，
还有的人自私到了要死了，他都把他埋在棺材里一起带走。
嗯，
带着走不啦？你告诉我带着走不啦？
带不走。
你也是个很自私的人，先要学会舍，舍了才能消除业障，明白了吗？
对，我也知道。嗯。
嗯，
还有，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好像我们何时哎，就是一个动作，但是有时候只是把一只手好像。放在合适的那个地方，
那很简单。为什么知道不啦？
动作代表什么意思？
很简单。
嗯。
应该两个手双手合掌的。
嗯。
因为你那个手要做其他事情了，所以你只能一个手合掌。
啊。
听得懂了吗？双手合掌是礼貌，单手合掌，那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礼貌。就是比较 easy，比较简单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
你比方说看见一个贵人来了，你会单手合掌的。
哦。
那个，因为你这个手拿着东西，人家跟你合掌了，你把左手伸出来合个掌，因为左手是干净，右手不干净，所以尽量一个手的时候用左手。我问你，做事很多事情都是用右手做的，对不对啊？
右手是 right side， right
side 那是脏的，那是 duty，very duty，听得懂吗？
听得懂。
现在还要我讲啊？什么，什么脏的事情都是右手去做的，所以左手干净，所以应该左手。如果一个手的话，就是左手合十，听得懂了吗？
嗯。
好了。
听得懂。
为什么叫合十啊？合十不就两个手加起来才叫十啊？十个手指啊？
嗯。
哎，合五。叫单手叫合五，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啊，听得懂。
哦。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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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时候就是有时候看台长您好像有时候就是只是合五 核武而已，所以我就是。
我看你都学得蛮快的，核武没有的，是我刚刚讲给你听解释的，你马上就用起来了。
所以这个。
核武的叫单手，叫单手，单手这个做一脚，明白吗？
明白。
单手做一，明白吗？好了。
应该明白吧？还有多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因为那时候我又是打进您的电话，但是问的时候就被打断了，电话线就断了。
啊。
所以想继续问您这个问题，就是入定和入定，入定和禅定有什么区别？
入定和禅定有什么区别？
入
定和禅定，你告诉我有什么区别啊？禅定是通过某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让自己的心定下来，通过禅是什么？一种聚静，一种用佛的理念来让自己的身体、血液、肉身达到一定的境界之后，人会定下来，明白了吗？这叫禅定啊。还有叫入定，入定是什么？就是把心定下来，是人间修为法。一个呢是通过佛学的修为法，听得懂了吗？
当我们入定时会不会魂魄出去啊？
会啊。所以不要入定啊，我从来不叫你们打坐的。因为宁可不要有偏差，也情愿自己修自己的，因为入定很多人会进步快一点，但是他冒一定风险的，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没有问题啊，台长你要保重。
谢谢你哦。你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
我是从新加坡打来的。
台长明年三月份要到新加坡来了。多多度人，明白了吗？
明白。
好，再见。
好，拜拜，台长。
再见。
拜拜。
好，最后一个。喂，你好。
喂，
讲话响一点，这位小姐。
好，师傅你好。师傅，我想请问你一下现在我们都很多人都在做放生啊，助人许大愿，然后他们大家都有一直在念经、印书、次数做功德，但是如果现在您可以开示一下，让这些同修如何发更大的愿力，然后做更多的功德去弘法利生，对我们未来的修行会有更好的帮助。
很简单了，这个要看你自己的愿力的，愿力来自于哪里啊？愿力来自于自己的决心。为什么现在的人没有痛苦他就没有愿力呢？所以人吃苦并不是一件坏事，当一个人吃苦之后他的愿才会大，吃的苦越深他的愿越大，所以愿力跟你的吃苦的程度有关系。你比方说这孩子现在是精神病患者，妈妈天天苦得不得了，所以妈妈才会发大愿。你看家里有吃有喝，家里什么都不缺，孩子也很正常，你说这个妈妈会发大愿吗？所以要想发大愿，首先要知道自己很苦。那么真正学佛人就算没有这种人间苦，他也觉得辛苦，心里苦，心里苦的人他才懂得怎么样来解脱，他才会有愿力。所以要让人间知道，我们在人间是待不久的，我们是一个旅游一样的，是暂时居住，我们是借着人间的一个身体到人间来过一辈子，几十年的功夫眼睛一眨就过去了，想开想明白，所以他才知道要接近尾声了，我应该怎么样修，我怎么样能够到天上去，这个时候他才会发大愿。所以就像我们中国古文化当中讲的，不见棺材不掉泪一样的，说一个人对不对啊？为什么会一定要见到棺材他才掉泪啊？知道自己要下去了，所以就是要希望大家早早的看到自己的将来，因为我们没有在人间的将来的，我们的将来只有一条路，睡棺材。所以根据这个想法，你就要知道人生无常，我们不能在人间待着很久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改换，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的那个思维，知道我们到人间来 要修到借假修真，要修到天上去，要修到菩萨的四圣道和西方极乐世界，听得懂吗？
听得懂。嗯，
好了。
像洪师傅，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就是说开示说，我们比如说一些已经在修的同学，我们大大愿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很一直在度人，但是我相信很多同学都没有说先发一个愿力说，菩萨，我今天会去度多少人，怎样度人，可能他们没有发这样的愿，然后他们有去做一些度人的一些弘法。但是师傅可以教我们怎样子发一个愿力说教我们这些弘法的人发了愿力才去度人嘛。
很简单，像这种情况你自己一定要懂得，愿力是随缘而来啊。你要想啊 push 别人啊，让人家都发大愿，那你自己首先啊要懂得怎么样以身作则。你不要去整天去催人家啊，发愿是人家的事情，一切随缘。你整天的说你发大愿你发大愿你发大愿干什么？你自己发愿了啦，你发愿了之后你再去讲别人，讲都不要讲，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根基。就像很多人一样的，他说我只想读太傅就可以了啊，有的人说我要读大学，有的人说我高中毕业我就可以了，有的小孩子高中毕业读大学都不想读，我就做麦当劳了，我能赚钱了，你管得了吗？这是个境界问题，所以一切随缘。为什么菩萨说叫随缘呢？你做过就努力了，他修得好修不好那只能随缘了，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
你本身心中有这种哎呀我要你好要他好要他好，那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的话，你要他好就是去空话，对自己要求严格，自己做得到再去要求人家，你做不到要求人家干嘛？
自己严格一点。
好了，
师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您可以，就是有同修想请问师傅，对于一些哈、就是还没有信佛跟念经，但是他们又想求孩子的那一些，那些人的一些小开示。
那很简单，又没有念经又想求孩子，说明他的缘分不到，他自己又不相信，那么他就顺着命走，你叫他去算命，命会告诉他所有的一切，几岁会有孩子，或者一辈子生不出孩子，这是因为他不相信，不相信才不能改变，相信才能改变自己命运。好了，
好。然后还有
其实
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好像比如说这也是同学叫我问的，然后他就是发现说某某一个同学，可能他在比如说印佛书的过程中他的价钱高了一点，然后他发现了，然后他有去找到更便宜的价钱，然后他这个同学就会觉得说可能某某同学在这方面怕他会有面财的那个业障，我们知道了，我们有提醒，但是对于这样的问题，师父您有给我们怎样的一些？
很简单啊，你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书很简单，如果你们找到一家啊贵的，那么就找一家便宜的啊，有一家便宜的话，那他们都是为了让同样印十本书，他可以印十一本，多一本书就多救一个人。要感恩他这种发心，而不应该去嫉妒他，也不要去想他怀疑我在敛财，对不对啊？你没敛财你怕什么？那你看见警察你会怕吗？因为很多人做过小偷他也会怕，你从来不做小偷，你看见警察怕什么？心中有鬼啊，听得懂吗？不要去想，你没敛财你怕什么？人家眼睛看着你就敛财了，明白了吗？
所以如果好像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印书都要是经过一些批准还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才可以印嘛，所以我们如果是有一个同修他很发心他想印，但是他又觉得他好像没有得到批准他不敢印，这样子会不会造成这个同修没有机会做这个工作还是怎么样？
那当然了，印书只要不是人家的钱，不去敛财，他自己花钱自己去印嘛就好了，
可以的吧？
那当然了，要谁批准的？有什么批准的？做工的还要批准的？批什么准的？
只要
台长，那个台长有版权的，我也没说收你们版权。
嗯。
运营不就好了？法务流通，广结善缘，谁敢阻止他印书？只要不把里边的内容改了就好了。好了。
好，原本照东方台给
了。啊，给他们就念，你自己印出来嘛，就送给人家嘛，好了。像在新加坡嘛，像东南亚、台湾呢、啊、香港啊，他们都是随便印的嘛，对不对啊？
对。
啊，我们有国际书号的呀。
对，因为师傅的书很重要，因为如果能送到很多人的手上，
对啦，
是功德无量。
你印十本书，送十一，那多印一本十一本啦，那多救一个人啦。
对啊，所以我们很珍惜这些法书啊，因为这些书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我们重要是因为我们有这次去渡人、去救人，让不知道的人知道有心灵法门，所以这书很重要。
对啦。很好的，
我们很珍惜。
好啦，
只要有一个人能应，我们就尽量鼓励他去应。
好啦，没问题的。嗯，
没问题的。师傅，还有一个哦，我记得你有开示过一个讲一个一门精进的一个小故事啦，就是说好像为什么要一门精进？然后就是说哦，比如说天上有观世音菩萨，有耶稣菩萨，然后有什么某某菩萨在一起喝咖啡，然后。有一个同修，他就可能他过去有修那个。
这个人家是写在报纸上开玩笑的。
哦。
菩萨都是很慈悲的，菩萨不会不管他的。但是呢，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菩萨也拜，那个菩萨也拜。等到他下在人间有灾难的时候，三位菩萨说：“哎，这是你的弟子啊。”啊，那个菩萨说：“那个耶稣说，这是你们的弟子啊。”他就在商量的时候，他下面已经被人家宰了。说这是报纸上的一个幽默笑话，就是说叫人不要这个学学那个学学，到时候不是英文精进的话，谁都不管，听得懂吗？
对对对对对。
好了好了好了。
好，谢谢你师傅。
嗯，拜拜。
谢谢你啊，
拜拜。
你好，谢谢。还有15号德国的那个行程，祝您圆满成功。
好，再见再见。嗯，
谢谢你，
好，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啊，晚上呢10点钟会有重播。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那么直话直说节目呢，会在啊今天晚上8点钟和星期六、星期天早上都会有重播。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